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虽然还是只有只字片语，但是每一次总是给刘文带来一些的提醒和激励啊，是来自于手机号码末三码623的书上家人，虽然从来未曾署名哦，但是刘文也觉得和你非常熟悉了。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读这本书的期间，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可以使一个人他愿意去爱杀父仇人，并且为他们整个部落来谋求新生？这真的只能够出于神的爱。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常常扪心自问，如果是我，我做得到吗？但是当我回想十字架的爱，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而从这本书当中呢，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被神的爱所激励。今天会继续看到第21章外来客的地盘第二个部分呢、哦。读这一本书《奥卡人的心声》，还有回应手机末三码623的书上家人之前呢，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你。不要隐藏自己，
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相爱你的主封闭。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我要向你吹生灵气息，吹出美妙乐意，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寻找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完全不用害怕缺陷，不用怀疑足够有恩典，你的不足缺欠让主更新掌权，就能使人得享足平安，传扬美妙佳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已寻找你，他永远认定你是他宝贵的儿女，敞开心来让他来爱你。 己隐藏，不再独自担当，不再拒绝初次爱柔肠，不再害怕受伤，不再退缩惆怅，出阴影让生命飞扬，飞向我初心意，飞到天父怀里，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属于你，你永远认定我是你宝贵上自己，全心来爱你，献上自己，全心来爱你，献上自己，全心来爱你。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手机末三码623的书香家人呢，经常会给刘文只字片语啊，利用短信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美好的家书，而且每一次单单是一句话，我就觉得好像是邻里相通，上帝也透过这样的书香家人给我带来一些的醒思啊。这句话呢，这一次是在呼召之地珍惜当下，确实珍惜当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好好的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为过去懊悔，我们为将来忧虑，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却不知道要如何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每一天都是上帝所赐的，每一天我们要遭遇何事并不知道，但是每一天我们都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去完成今天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呼召，那是我们每一天能够去做的。或许你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好像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其实当我们每一天愿意在平凡当中，在繁琐的事情当中，在一些细小的事情当中，仍然愿意手速安常，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凡事用祷告来交托，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了。我经常呢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走到今日，我看见若不是神的恩手托住，我们实在是很难面对生命当中的许多困境。深愿我们回首的时候，我们是数算恩典，现在呢，我们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能够把握现在，而对于未来我们有所展望，并且呢，我们不害怕，不丧胆，我们知道主掌管明天。一定要记得，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的，他所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不要再隐藏自己，主的爱 是一定长阔高深，主从来不会撇弃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再次谢谢手机莫三码623的书香家人经常来信给刘文鼓励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第21章《外来客的地盘》。明卡爷第一次到美国去，觉得非常新鲜有趣，也闹出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我决定去闯排名第二的难关，就是为明卡爷取得军方文件。在那栋古老的办公大楼里，队伍沿着长长的走廊从幽深的大楼内部延伸出来，我们正好排在大门口，外面就是马路。所有厄瓜多尔男性都必须服1到2年的兵役，除非请求豁免。要想得到豁免，你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并交一笔钱，大概是用来补偿替你服役的人。在一个官僚作风盛行，要靠贿赂才能推动各级政府机构运转的社会里，逃兵役也没有捷径。我正在琢磨如何是好，这时一位身着饰有金色穗带和醒目肩章制服的小个儿男人粗鲁地推开我们，好像我们不过是挡道的障碍物。接着他转向明卡爷，他用西班牙语挑衅似的说，你耳朵上怎么有个大洞？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奥卡人。明卡爷对小个儿男人报以友好的微笑，就像他常做的那样，他听不懂这位军官的话。于是我替他回答，他戴耳钉，因为他就是奥卡人。我不想花时间说明，军官对明卡爷的称呼是带有侮辱性的，这个词对明卡爷已不再适用了，而且体谅他人的人也不再使用这个词了。军官问，他怎么在这儿？我回答，他取得了赴美签证，需要军方文件才能办护照。小格尔将军命令道，跟我来。他向大厅里的所有人宣布，一个奥卡人要去美国了。那人边喊边带我们来到长队伍的前端。我们来到手忙脚乱的秘书跟前，他正在处理大家的请求，并指引他们去各个办事员那里。将军对他说，我要开1个小时的会，我回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人的军方文件准备好，我要亲自签署。姑娘吓坏了，我知道要是他完不成军官的命令，军官就会在满满一屋子人面前丢脸，将军丢了面子，他就很可能因此丢了饭碗。他求我帮他填表，而明卡爷看着我两忙的团团转。替明卡爷填文件真不容易，比如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出生的，他的名字只有一个部分，而厄瓜多尔人的名字通常由若干个名外加母姓父姓组成，可是明卡爷的父母根本没有姓。不到1小时，明卡爷所需的文件都准备好了。他们鉴于明卡爷太老走不动路而免除了他的兵役。我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我敢让他跟屋里的任何一个人比试，无论对方的年纪大小，当然其他丛林土著居民除外。现在是1点钟，我们还需要免除投票的证明、证件照、指纹以及一本填妥盖戳签署好的红色小护照。离3点还差几分钟，在我们又目睹了2、3次奇迹后，最后一位官员正等着明卡爷签名。我教过他如何握笔，他也一直在刻苦练习。 我与他设计了一个签名，只需要画六条并排的短竖线，然后用两条上弯的弧线把前三条竖线的顶端连起来，再用下弯的弧线把后三条竖线的底端连在一起，这样就大致形成了 MW 两个字母。为了使签名看起来正规，我试着教他画个粗线圈，将两个字母圈起来，再打个斜杠。明卡爷那么使劲地抓着笔，我担心他会把笔弄断了。他全神贯注地回忆着怎么签名，急出了一身汗。可是他僵在那儿，一笔也写不出来。我得帮帮他。最后，我小心地靠近他，把手放在他手上。我开始画六条竖线，这下明卡爷放松了。但愿护照官不会介意我替明卡爷在护照上签名。我把着明卡爷的手签护照，而明卡爷却笑嘻嘻地看着官员。差两分钟三点，我们回到街上叫出租车，还得穿过城市返回大使馆。我希望领事不要因我们迟到十几分钟就不等我们。还好，他正等着呢。明卡爷和特门塔自豪地坐在观众席上看杰西领取毕业证书。明卡爷想跟杰西和其他毕业生坐在一起，但是经过一番解释，他同意和我们剩下的人同坐了。带家人进亚马逊与瓦达尼人共同生活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历险，可现在我们开始了反方向的历险。特门塔去过首都基多很多次，算得上见过大世面的瓦达尼人了。他懂得钱的用处，穿一身外人的衣服也不觉得难受。明卡爷却截然不同。当我带着明卡爷和特门塔去美国参加杰西的毕业典礼时，我知道得让明卡爷对高科技世界有个心理准备，正如我得让家人在进入亚马逊之前做好准备一样。我们在丛林时，杰西教过明卡爷几个英语单词。每当我想对明卡爷解释外面世界的什么东西时，他就会拍拍我的背，或者安慰似的搂着我说 OK， 然后给我一个振奋人心的灿烂微笑。他还学会了竖大拇指，而且整天对我做这个动作。我知道他对什么都不操心，他曾照顾我，教我如何在他的世界里生存。现在我要保证他在我的另一个世界里能生存下去。我们刚在基多登上飞机，喜剧就开演了。明卡爷坐过很多丛林飞机，可是最大的一架也顶多能搭载十个人。相比之下，美洲航空公司的波音757简直成了庞然大物。当我们爬上梯子往机舱里走的时候，尼卡爷在我前面，特门塔在后面。这样安排其实是个错误啊！前面的乘客缓慢地走进飞机找座位，尼卡爷走到厨房旁边的拐弯处停了下来。我边等边想别的事，过了很久，队伍似乎也没有前进的意思。我终于忍不住了，便从明卡爷的肩膀上探过去，看看是什么造成的。什么也没有，明卡爷前面的人都已落座。我顿时感到很尴尬，原来是我们把后面的乘客全给挡住了。我说，明卡爷，咱们走吧。他还是笑呵呵地站在那儿说，爸爸，瞧，这些外国人对我很友好呢。可不是，已经落座的乘客都在看这位戴着羽毛头饰和大耳钉的笑容满面的陌生人，受他感染，他们都情不自禁地露出笑脸。我催促明卡爷前进，心里暗自庆幸他没觉得应该向这些朋友一一致意，他一定以为他们都在等着他。可不是吗？他们都满怀期待地坐在那儿，正好面对着他。开始送早餐了，明卡爷闻到食物的香气问我，爸爸，这一只大蜂就是大飞机，上面有厨房。我打算带他参观一下。饮食在所有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瓦达尼人而言，吃更是最重要的。我肯定明卡爷会对机上厨房感兴趣， 而他却显得忐忑不安，不停地转过头看，好像被什么困扰着。他终于问我，爸爸，这些外国人去哪儿？我告诉他，他们都去迈阿密。他说，不对，那些外国人不去。他抬起下巴，指了指背对我们坐着的乘客，那些外国人刚才出去了。他从一名乘客身上探身过去，向窗外望。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向他保证，在加勒比海上空9000米的地方没人出得去。他反驳说，不对，我亲眼看见了，两个外国人刚从那些门出去。他指着两扇厕所门，我向他展示门背后有什么。他顿时把刚才还确信已葬身大海的乘客望得一干二净，大叫起来，爸爸，这只大蜂有个方便的地方。他双腿交叉做半蹲伏，一看便知道是方便的意思。他抱怨说，爸爸，那为什么你不在我们的小木蜂里装一个方便的地方呢？机上开始放映101斑点狗，明卡也起初迷惑不解，后来却兴奋起来，来来回回的看通道，看座椅下面，他看见那些漂亮的猎狗，自己也想要一条。他的古怪行为终于引起空服员的注意，空服员很快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跟明卡爷对话。明卡爷像热锅上的蚂蚁，丝毫顾不上跟空服员讲话。明卡爷正在寻找那些斑点狗，因为他最好的猎狗刚刚被一头野猪杀死了，一直想找一条取而代之。空服员问我认不认识明卡爷，我本来想说不认识，好看看他怎么办。可是空服员又告诉我，如果他再不安静下来，将不得不给他服用镇静剂。我只好解释说他正在找狗。经过深思熟虑，我告诉明卡爷，那是一个非常暴躁的女人，我们最好别在她的飞机上抓狗。入境取行李，过海关，从迈阿密机场拥挤的人群中挤出去，我做什么特门塔就跟着做什么。可是明卡爷就不一样了，他像一个进了糖果店的70岁老顽童，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他喜欢观察所有新奇的事物，还爱观察某些人。他好像对大胖子特别感兴趣，这种兴趣保持了很长时间。我已经租好一辆车，以便从迈阿密开到奥卡拉。我带着他俩穿出迈阿密机场，来到前往租车点的汽车站，上了小公共汽车。我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能放松了。我和特门塔坐下来，可是明卡也没有坐，而是盯着司机看，并且凑得越来越近。司机也紧张起来。明卡也穿着相当普通的衣服，戴着看起来不太协调的头饰和耳钉。我正要对明卡也说话，只听他吐了一大口气说，爸爸，我看这个外国人非常好。我告诉司机，明卡爷是从外地来的，他刚刚对我说他很喜欢你。明卡爷依旧盯着这个可怜的家伙，还来回摇晃脑袋，这说明他心里正在酝酿着什么。明卡爷又说了一遍，我看这个外国人非常好，等了我们一个月，他大概连饭都还没吃呢。我明白明卡爷为什么感动了。我们在丛林里待了将近一个月，明卡爷显然以为这个司机是我的朋友，因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到，所以已经等待我们足足一个月了。明卡爷认为只有非常忠诚的朋友才做到这一点。来到租车点，明卡爷声称更喜欢那辆红车，而不是我们分到的白车。特门塔逗他，明卡爷开红车，巴巴开白车。他立即改变主意，声称更喜欢白色，比红色还喜欢。离开迈阿密，我们上了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明卡爷安静了一阵子，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个问题让我得以窥见这个我深爱着的人的灵魂深处。他非常轻柔，满怀深情和紧迫感地问道，爸爸，这是耶稣的地方吗？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回想起在雷切尔姑妈的日记中读到的内容，她和黛玉玛、伊丽莎白、瓦莱利进入丛林与瓦达尼人共同生活后，黛玉玛告诉她，明卡爷扬言要刺死她。一天晚上，雷切尔姑妈听见有人在基莫为她盖的小茅屋外面游荡，瓦达尼人想不受限制地观看这个奇特的长着白皮肤和浅棕色长发的外来人，于是基莫给他盖了一间茅屋，只在长柱子上覆盖一块茅草顶，没有茅草或竹子搭成的墙。雷切尔姑妈完全暴露在众人眼前。雷切尔姑妈并不害怕，她只想知道是谁在她的小棚外游荡着。姑妈喊道，你是谁？明凯爷在暗处回答说，他只是想方便。几分钟以后，他进来蹲坐在雷切尔姑妈的吊床边，挨着一小堆火。他问雷切尔姑妈，上帝是否真的强大到足以净化任何人的心？雷切尔姑妈坚信圣经上所说的上帝可以做到。他又问，是否连他的心也能被净化的没有仇恨和恐惧？雷切尔姑妈说，可以。然后明卡爷就起身走了。第二天早晨，他回来宣布雷切尔姑妈说的没错，我跟上帝说了话，问了他，他已经净化了我的心。不可思议的转变就此开始。我知道明卡爷非常希望其他人都能走在好路上，并在最终告别尘世时进入上帝的天国。他以为美国人从来不恨也不杀任何人，但他即将发现外国人跟瓦达尼人一样，也要学会走上帝的路。我巴不得告诉明卡爷他希望听到的，所有外国人都走上帝的路，但我不得不对他说实话，这里的情况与瓦达尼部落一样，有些人听说上帝眷顾他们并为他们指出了道路，另一些人还没听说或者还没醒悟，有些真正醒悟的人决定沿着造物主的路前进，还有一些人一意孤行。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中看到了第21章外来客的地盘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22章在路上，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